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爱因斯坦等着诺贝尔奖啊，那已经等的是望眼欲穿呢。自打1910年起就有人提名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后来啊到这1912年1913年都有人呼吁啊，你干脆就把这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爱因斯坦吧，但是都没得成，人家炸药奖委员会一晃脑袋，不干不干就不干，哎，以至于后来科学界的意见越来越大呀，那爱因斯坦威望也越来越高啊，弄不好他爱因斯坦名气都能压过诺贝尔奖本身了。那最早就是奥斯特瓦尔德提名爱因斯坦的，哎，提名的理由是狭义相对论，诺贝尔奖委员会就说这东西还没验证呢，我们还是来点实打实的东西吧，反正你要提相对论呢，人家就不甩你。后来爱因斯坦搞广义相对论呢，那连普朗克都劝他，你搞这玩意儿诺贝尔奖委员会那就更不甩你了，因为他们压根都看不懂，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能看懂的。后来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打了，那整个欧洲就大乱，比如说1916年，那诺贝尔科学类的奖干脆就没发，一个都没发，只发了文学奖。到1917年呢，那化学奖和医学奖又空缺，诺贝尔奖那几年就不太正常啊。结果到了1918年那化学奖就颁发给了哈珀，哈珀是开打毒气战的始作俑者，好多人都反对呀，你怎么能把诺贝尔奖发给刽子手呢？你这是。那年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普朗克，其实对于普朗克来讲这个奖也是迟到的一个奖项了，因为到了1919年才颁发给他1918年的奖项。到了1919年人家爱丁顿做观测那个日食啊，已经验证广义相对论呢，照理说爱因斯坦这应该没有争议了，这诺贝尔奖委员会就开始收集这个评审材料，毕竟压力太大了，你想尽办法你也得给爱因斯坦一个奖，你不给他是不行了。结果哎呀，也不是阴差阳错找来的一大堆材料都是反对爱因斯坦的，这可麻烦了，这头大了。到1920年啊，诺奖委员会就没给爱因斯坦。1921年问题还是出在这个材料上，负责写报告的那位啊，对相对论是个业余爱好者，他本业是生理学和医学，哎，结果报告写的一团糟。而且还有位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啊，也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，那时候正是卧病在床啊，一听说要把奖发给相对论，那大床上蹦起来强烈反对啊，就是说是生着病他都不跟你过不去。所以这事儿一来二去就拖下来了，这别说1921年了，都1922年了还没啥头绪，诺奖委员会那个压力呀，压力山大呀，你再不发给爱因斯坦呢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。但是广义相对论这东西一时半会儿他就搞不懂啊，这事儿就咱不能凑合也不能糊弄，对吧，这东西是个严肃的事儿。也就是他们这么严谨呢，甚至说某种程度上是保守，才保证了诺贝尔奖这个品牌啊，这么多年都不倒。因为宁可漏，宁可慢，咱不能发错，咱不能有质量问题啊。所以对爱因斯坦这个问题非常慎重。哎，就有人灵机一动，哎呀，咱们别跟这相对论死磕了啊，咱们把奖发给光电效应怎么样？这东西清晰明了啊，而且密利根已经完成了水平很高的试验啊，跟爱因斯坦的理论完全吻合呀啊，那咱们能这样啊，就皆大欢喜啊，是吧？诺奖委员会咱也别提相对论，是吧？爱因斯坦反正你甭管什么理论的，你横竖也拿了一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这样一拖再拖，拖到1922年的11月9号才宣布1921年的诺贝尔奖就发给爱因斯坦物理学奖，同时宣布1922年的物理学奖发给了波尔，原因就是在原子啊光谱啊这方面的贡献。波尔听到这个消息，哎呀，可算松了一口气。为啥呢？因为 波尔生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拿了诺贝尔奖，那你脸上都下不来啊，万一自己先拿了，他感觉这对不住爱因斯坦呢。但其实呢，早拿晚拿也不是波尔自己能控制的，对吧？但是可见波尔这人有多善良。哎，他总觉得爱因斯坦应该排在自己之前。他听到这消息赶紧给爱因斯坦写信祝贺。哎呀，爱因斯坦那时候压根就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因为人家不在欧洲，人家正在亚洲访问呢。啊，其实呢早就有人给他暗示啊，给他剧透，哎，这个当然不能把话说明喽，就给他写信叫他赶快回欧洲，别在外边瞎溜达了啊，最好年底12月的时候呢你能到斯德哥尔摩来一趟啊。这个但人家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啊，这爱因斯坦也没当回事儿。因为爱因斯坦呢应邀到日本讲学，那答应了就不能不去啊，那合同都签了。当时他路过上海的时候，那时候坐船呢，那瑞典领事拿着电报找到他，通知他已经获得了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哎，这电报上还特别嘱咐他，哎，到12月份你来领奖，哎，说你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你千万别提相对论了啊，啊你别提，嗯，就说说你的感受就完了。但是人家爱因斯坦档期不合适啊，人家1923年才回德国啊，这中间还冒出一档子麻烦事儿。那什么麻烦事儿啊，你爱因斯坦到底是哪国人呢？这爱因斯坦一直觉得自己是瑞士人呢，对吧？我已经有了瑞士国籍了，那德国人不干了，心说你自打小不就是德国人吗？那爱因斯坦说，我从小就放弃德国国籍了，我中学的时候不还闹过一阵吗，我为这还退学。那政府官员就说了，哎，你那个不算数啊，你以为就是你以为啊，你还有一堆手续没办呢，是知道不知道，你一堆手续没办就说明你没有啊退掉德国国籍啊，你爱因斯坦应该算是双重国籍啊，你应该是德国人而且还是俄罗斯人。爱因斯坦一听，这都哪跟哪儿啊。哎，趁这空呢，爱因斯坦去见了波尔一面。他俩呢一见面就聊开了物理了，那就越聊越嗨呀。波尔去接爱因斯坦到火车站，然后他俩就坐公交车回家呀，结果公交车就坐过站了，那没办法，那接着往回坐吧，一不留神又坐过站了。他俩折腾了好久，一直在公交车上，周围一看这俩人怎么回事啊。不过爱因斯坦和波尔友谊维持了一辈子，尽管那学术上一直在争论。1923年呢，密里根就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奖，他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，第一个是迈克尔逊1907年得的，也还是跟爱因斯坦有关系啊。迈克尔逊莫雷试验就证明了光速的不变性，那光速不变恰恰是狭义相对论的基础啊。密里根的那个试验呢就验证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。哎呀，美国人最初两个炸药奖都是跟爱因斯坦有关系，这也是爱因斯坦跟美国的缘分啊。爱因斯坦见完波尔，那就回德国了。他拿了诺贝尔奖以后呢，他一堆小伙伴都向他祝贺啊，在德国有一大堆同事啊，是吧，什么普朗克啊，能斯特啊，波恩，特别是波恩。波恩跟爱因斯坦的关系非常好。为啥呢？因为波恩也是犹太人啊，而且波恩也是明可夫斯基的学生啊，博士导师是希尔伯特，而且他还到剑桥大学跟汤姆逊一块折腾过一段时间。哎，所以你算吧，爱因斯坦也算是明可夫斯基的学生啊，他们是同胞而且是同门师兄弟嘛。虽然爱因斯坦也不怎么去听明可夫斯基的课，他老翘课，但是跟波恩关系还是很好。波恩这几年呢就在哥廷根大学任教，他收了一位助教，过去是他学生，哎，而且这位助教很年轻啊，算是20世纪的同龄人，算起来还是一位00后啊。他1901年出生的，这位助教不是别人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海森堡。海森堡的经历可不一般，他父亲是研究东罗马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，而且是希腊语方面的那个专家。哎，他父亲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啊，教语言学。那海森堡自打小就在慕尼黑长大，那算起来跟爱因斯坦是老乡啊，爱因斯坦童年也是在慕尼黑度过的。 虽然爱因斯坦对他上那中学印象非常非常差，哎呀，这中学真是不能要。海森堡呢，是在著名的慕尼黑麦克西米学校读书，这学校是个名校，培养了不少未来的科学家。普朗克就这学校毕业的，也就是说普朗克跟海森堡是中学校友啊。海森堡中学成绩是非常优秀，因此他有了保送大学的资格，他不用考试，你直接上。而且他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，哎，他天生就有这个优势。他就问孩子，孩子啊，你打算学啥专业？海森堡说，我喜欢数学。他老爹知道啊，慕尼黑大学有个鼎鼎大名的数学教授叫林德曼，那是个很厉害的数学家。这个林德曼教授主要成就呢，是在研究超约数方面。我们知道啊，数学里面古希腊就留下了作图的三大难题啊。这三大难题首先是化圆为方问题，就是画一个正方形，面积跟已知的一个圆是相等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叫一个角三等分。两等分我们都知道，规尺作图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，那三等分可就难了。第三个问题叫做立方被积，做一个立方体，体积是已知立方体的两倍，这就是规尺作图的三大难题。因为圆规啊、直尺啊都是没有刻度的，哎，你用这种没有刻度的东西，那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三个问题，那想都别想了，上千年都没人解决得了。规尺作图问题呢，都是比较古老的问题了，那都是几何学开端的时候就出现的问题了。那比如说立方被积问题，就是公元前三世纪提出来的。那角三等分的问题就有可能更古老一点。这两个问题呢，都是用伽罗华的那个理论最终解决的。伽罗华阿贝尔可以说是现代群论的创始人，也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，你背后有个很大很大的一门学问叫群论。那么化圆为方这个问题呢，这个问题就要牵扯到另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叫超越数。林德曼教授的贡献就在于此啊，他就是研究超越数的，他就证明了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无理数派圆周率是超越数。所谓超越数啊，就是这个数字你没有办法用任何计算方法来得到，就是用代数公式啊、加减乘除啊、什么乘方开方啊，你说拿个整数经过一系列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，我就能得到这个圆周率吗？这是得不到的，你无法用代数方法来表示。既然无法用代数方法来表示呢，那你规尺作图就更没戏了，对吧？你规尺作图其实本身就是什么加减乘除啊、那么乘方开方啊，就是靠跟这个是一回事嘛。也就是说林德曼的成果就彻底枪毙了化圆为方问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林德曼教授啊，就要对海森堡进行面试啊，这孩子你拉来得给我看看呢，看看这孩子入不入自己法眼。这海森堡跟林德曼约了个时间，他就去了。他一进林德曼办公室，就发现这办公室怎么乌漆麻黑呀、啊、怎么这么黑呢？海森堡眼睛啊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楚，里面坐着一小老头，这小老头还抱着一个狗。这狗看见海森堡进来吧，他立刻就开始狂吠，一顿的狗叫。这海森堡心里就一哆嗦，心说这林德曼教授是二郎真君转世，怎么还带一哮天犬呢？这是林德曼就把狗按住，别叫了，这可算不叫唤了。哎，他就开始问海森堡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就开始问啊，问的问题越多呀，眉头皱的就越厉害。哎呀，看来他对海森堡不是很满意。他最后啊，就问海森堡数学方面都喜欢看谁的书啊？这有没有基本的数学功底子？那海森堡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看过外尔的书。”那林德曼当时就把脸耷拉下来了，他就对海森堡说：“啊，看来啊，你学数学那是没戏了啊，你还是学别的吧。”这海森堡就一头雾水啊，这外尔怎么了？我不能看外尔的书啊，这外尔的书不能看呢、啊、那不是挺好的书吗？哥廷根大学的外尔那是很厉害的。要知道啊，外尔可以在数学和物理两个方面都做出很大的贡献，那规范场就是外尔最早开始搞的。 这个难道这个林德曼看不上这个外尔啊？要知道林德曼和外尔都出身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啊，哥廷根大学的数学那是出了名的厉害，号称叫哥廷根数学学派，那开山祖师爷是数学王子高斯，那后边还跟着一大帮呢，什么黎曼呐、克莱因啊、希尔伯特。那林德曼跟外尔呢应该是一伙的才对啊，他这一个学校的吗？那后来海森堡才有个耳闻啊，当年在哥廷根的时候，一帮子青年才俊呢都追上同一个女教师啊，大家结果追了半天都没追上，就外尔追上了。哎呀，大家那份羡慕呢。那失败者里边呢就包括钱学森的老师叫冯卡门，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啊，估计是林德曼不太看得惯这一套啊，一听外尔脑袋当时就大了。那没办法呀，海森堡就学不了数学，那就学物理吧，那反正这两个离得比较近呢。这海森堡就拜到了当时的名师叫索莫菲的门下。哎，我们这提过，上次提过这个索莫菲。这索莫菲长得很严肃啊，那整个人好像个普鲁士军官。哎呀，这长得挺精神，人倒是很和善，他不像林德曼教授那样，给海森堡第一印象就不太好。不过呢，这海森堡没想到的是啊，他本来有可能成为林德曼的徒弟，哎，阴差阳错，一不留神就成了林德曼的徒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索莫菲老师啊，是林德曼教授的学生，哎，这一不留神他就矮了一辈儿。这个索莫菲倒是看海森堡这个学生孺子可教，是块学物理的料。这个索莫菲特别喜欢海森堡这学生，他就决定啊，让海森堡进自己的人才特别快车。哎呀，这个人才特别快车可了不得，那就是一个研讨班，一些很优秀的本科生啊、研究生啊都在这里面组成的。说白了就是老师索莫菲给加班开小灶的地方啊。但是索莫菲自己也忙不过来，就让自己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当助教。这个助教岁数也不大，很快就跟学生们打成一片。海森堡碰上就问呢、你哪儿人呢？这助教说，我是奥地利维也纳的。哦，海森堡一听啊，难怪你口音跟我这儿不对呢，原来你不是德国人啊。那你叫啥名字啊？那助教就说了，我叫泡利。海森堡俩眼就瞪起来了，谁？泡利？要说这位助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泡利。哎，当时有点名气，因为他脑子太快，但是也不像后来的那名气那么大嘛。泡利是1900年出生的，比海森堡稍大点有限。别看年龄相仿啊，这泡利算是海森堡的半个老师啊。这泡利也是个传奇人物，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呢，那就是聪明，绝顶聪明，那聪明的都冒泡了。那人家起点本来就高啊，啊，人家教父厉害啊，人教父是谁啊？那教父就是哲学大神马赫呀。所以呢，人家起点就很高。泡利1918年刚刚中学毕业，就带着父亲写的推荐信来找索莫菲。哎，你看海森堡啊，见索莫菲那是上本科，他还心里忐忑不安。哎，要说我这个行不行啊？我进你的人才特别快车，别跟不上嘛。你看泡利啊，那口气比谁都大，他一进来就说，我不上本科了，我直接上您的研究生行不行啊？把索莫菲吓了一跳，好家伙，这孩子口气真大呀。再一问，哦，原来他的中学已经把大学课程就全给自学了一遍了，那大学课程本科的他都不在话下。那索莫菲想了好久，还真就答应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人才呀，先让泡利学一阵子再说。后来发现这孩子从来不说大话，这是真有本事啊。结果那德国大百科全书准备编写广义相对论的词条，需要广义相对论方面的资料，哎，那索莫菲就交给泡利去干了。结果这泡利好三下五除二写出来200多页，那足够出本书了啊。这个后来爱因斯坦看见泡利写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敢相信，这是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写的，哎呀，太了不起了。后来他去听爱因斯坦的讲座，他坐的最后一排。哎，刚讲完他就起来问问题，问问题问的是火药味十足，闹得爱因斯坦都招架不住。好家伙， 最后爱因斯坦都养成一习惯啊，搞讲座一进来先看看讲座最后一排啊，那泡利来了没有。哎，估计要是一看见泡利脑仁都疼。有一次啊，爱因斯坦就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又看见泡利了，当时就一个头两个大呀，哎呦，这祖宗怎么又来了，也不知道那泡利能提出什么样尖锐的问题啊。哎呀，这个见着这泡利就麻烦。那泡利到底说了啥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